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让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啊，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常常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心中充满了各样的焦虑，充满了各样的担忧。主，我们就求你自己今天在你的圣日的时候，让我们在你的殿里面都可以安静下来，我们的心思不再担忧世上的所有的一切。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定睛在你的脸上，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来到这里就是单单的思想你。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讲的听的都有一颗灵，都听从你的话语，单单的愿意尊重。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对于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这些的访问学者或者学生来说呢，我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英文都不是特别的好，特别是口语。我想不包括现在这个刚刚出来的这些学生们哈，他们比我们强多了。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不太努力哈，而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哈比较误导我们。因为我们在大学学的英文呢都是英式的英语，也因为如此呢常常闹出很多的笑话。因为我们被教导说呢，这个厕所应该叫做 lavatory， 最起码也应该叫做 toilet。所以当我们第一次问别人说厕所在哪里的时候呢，就常常出了一些笑话。记得我第一次问别人的时候，就问人家说 Pardon me, do you know where the lavatory is? 那听的人愣是没听懂 What? 我一想我的英文够烂的，所以赶快换一个方法问他，就问说 Do you know where the toilet is? 这个人马上就明白了，哦 You are askingWhere the restroom is， 这回改成我会变成糊涂了。我一想，嗯 ，restroom 按照翻译不是应该是休息室吗？我不想去休息啊，赶紧就跟他解释。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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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don't want to have a rest， I just want to know where the toilet is。我想这样的笑话哈也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旦想到说 rest 呢，就是会想到说是休息。谁知道他与 room 放在一起，他们俩一结婚就有了新的意思，而且跟那个原来的意思呢相差甚远。其实 rest 这个词哈，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了解的，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的。因为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预定好了我们需要休息，若是我们没有休息的话，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反应，我们就会甚至达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记得我最长的一次没有休息的时间大概是3天，因为那个时候我必须赶我的博士论文，否则的话我就没办法毕业了。虽然哈第一天熬夜好像还可以，但是到了第二天呢就比较困难了，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就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必须躺下来睡了一两个小时才可以哈。我相信当然在座的一定有比我更强的哈，可能可以熬得更久一点。休息是神创造的，我们人的生命中的一部分。 若是没有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的被打乱，甚至我们会因此生出各样的疾病来。几年前我去欧洲的时候啊，我就被告知说那里的宣教士哈、啊，常常他们叫做杀伤率很高，因为常常做不下去了，特别是在北欧。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合适的休息。如果是你去过那里的话，你就一定知道哈、啊，在像现在的这样的夏夜里面的话，他们那些的天晚上都基本上不会黑的，使得那里做工的人呢常常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在冬天的时候呢，你却很少能够看得见太阳，因此这样的环境呢就是很多人的心里面很不适应，因此就得了忧郁症。更让我们知道说这个 rest 对我们很重要哈，可能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休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极其的痛苦。我们甚至会知道说，当美军哈、啊、审判伊拉克战俘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种不让他们休息的方法来审讯他们，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段经历。因此 rest 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而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中间，我们就会发现说似乎这个 rest 是今天的这样一个重点，因为有十一次这段的经文中间特别的提到这样一个词。你们也许会发现我一直在使用这个 rest 这样一个词哈，而没有用中文的翻译安息。那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哈，我们中文的含义太过丰富了，以至于我们如果单单使用它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使我们有过于丰富的联想。但是当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 rest 对当时的信徒来说那么的重要。因为当时对这些信徒来说，他们是处在一个大逼迫的环境下面，以至于他们时时都在担心自己的安危，时时都在想一想我明天会是怎么样。所以这样一个 rest 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回过头来，这样一个 rest 对我们现今的人来说就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是一个需要 rest 的一代。若是不信的话，你就可以问我们中间很多人哈，可能会描述我们每天的生活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强调的是成功，强调的是去做，若是没有成功，我们似乎就不知道我们是谁。若是我们不去做的话，我就不能证明我自己到底是谁。因此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我们牺牲了我们自己休息的时间，也要去取得事业上的成绩和成功。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得最明显，因为我们常常要我们的孩子、啊、都成为全才，对不对？周末呢比周间更忙，奔跑于不同的课堂之间，因为不这样似乎我们就不能证明我们的孩子比别人优秀。我这样讲其实不是危言耸听哈、啊。我记得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上一门辅导的课，老师就首先跟我们讲说，因为你们以后常常辅导的对象可能是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首先要养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每个星期你一定要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是绝对的个人的时间，在这个个人的时间呢，只能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也就是说你爱好的事情。但是当他到问我们哈、啊，我们的爱好是什么的时候哈、啊，我们却发现说我们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那个答案里面啊，像我们所说的哈、啊，睡觉、看电影、看电视、做 yard work。cooking, shopping, 所有这些都不属于爱好。以至于哈、啊、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是缺少爱好的人啊。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懂得怎么休息的人。如果你还不信的话，你不妨回家去做一个试验。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应该是双向的。因此你不单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而且需要在神面前安静。因此我就赶快回家去练习了，但是我却发现我根本安静不下来。我的身体可以是完完全全的不动，但是我的脑子却无法安静下来。 不信你自己可以回去试试看。你让你的身体不动哈，但是你的脑子，你看看你是不是可以有2分钟完全什么也不想。若是你可以的话，你来告诉我，我相信神就一定给你这方面的恩赐了。俗话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虽然身体不动，但是我们的脑波却异常的活跃。我们一直在担心着，我明天该做什么呢？我这件事必须做了。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安息。我们的时代已经把我们改造成为一个无法完全安静的人。不但如此，更可悲的是，我们不但不知道如何安静，而且连我们需要休息、需要安静这样一个事实，似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要做、要担心，因此我相信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现今的这些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经文是从一个警告开始的，就是今天作者在今天的经文的一开始就用 fear 或者警告这个词来作为第一个字，特别的表达了它这样一个警告的作用。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警告是与上一章中所读到的那种警告的经文是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神应许我们可以进入他安息这样的应许，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却因此赶不上了。我比较喜欢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哈，就是 Any of you should seem to come short of it， 也就是说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那赶不上的人。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不是别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当我听到这样警告的时候，我就会来首先问我自己，我是不是这样一个赶不上的人呢？或者说，我以后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赶不上的人呢？若是如此的话，我们首先就要问一个问题，说什么样的人是那些赶不上的人？我们从经文中很快就能发现那个答案，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因为我们在上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就看到那里讲到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第六节也同样可以看到。若是如此的话，那么那不信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这些不信的人的特征呢？是不是那些没有受洗的人？是不是那些没有觉知过的呢？似乎都不是。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是只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这里所说的无异，在 NIV 中啊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中被翻译成为什么？ No value。 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被翻译成什么？ Did not perfect them。 我个人觉得说 King James 的翻译呢，可能更接近原文，也就是说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注意。也就是说，真正看一个人信与不信的试金石，就是看主的道在他的生命中间有没有起到作用。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听了主的道就愿意按照主的道去遵行，就愿意按照主的道在生活中活出来。因此一个真正信的人，不是信仰只是停留在头脑里的，而是真正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间按照神的方式来生活的。即便这一切看起来跟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何等的格格不入，换句话说，一个人若没有愿意按照神的话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来的话，他可能就没有真心。因为这样的人虽然听过主的道，虽然领受过主的恩典，但是却没有信心与主的道相调和。这样的人就如同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一样，虽然他们经历过许多许多神的恩典，虽然他明确地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却因为他们不信，使得这些神的恩典和应许 对他们没有一点点的帮助。因此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最重要的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听过福音，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受过洗，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间领受过主的恩典，那最重要的是在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也就是说，要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倍增成长，要想让主的话语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唯有一条道路，我们不但需要了解主的话语，也必须有相配的信心与之呼应。而我们所缺的就是这样的信心。前一段时间我跟张牧师一起到 New Jersey 去，去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牧者们一起开一个城市教会的研讨会。在会上，北美教会的信徒和中国大陆信徒的这些的不同这样一个问题就特别的被提出来。我非常赞同当时的一些主流的观点哈，就是许多牧师他们共同认同，就是北美教会的信徒强在圣经的知识的装备上面，但是弱在信心的培养上面，而中国大陆的信徒强在信心的操练上面，而弱在圣经的装备上面。但是一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信徒一定是两个方面都非常的强。因此这对我们提出一个挑战，对我们这些处在舒适环境下的已经习惯了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不要等我们面临挑战需要信心来调和的时候我们才临时抱佛脚。若是这样的话，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就是对我们说的，反而需要的仔细思想我们该怎样不会成为这些赶不上的中间的一员。所以我们需要思想的是，你愿意在舒适的环境下让人来服侍你照顾你吗？还是你愿意去面临挑战在服侍中操练信心呢？若是你愿意这样的话，请你来找我，我相信我们南区非常的需要你。这是题外话。但是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只是在这里哈用警告的方式来告诉他的听众，更重要的同时他也用劝勉用勉励的方法来鼓励他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若是你是一个希伯来的听众的话，我相信你就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安息？这里所说的安息到底是什么？是安息日的安息吗？因为当我们一听到安息的时候，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其实这位作者是在使用希伯来他们文中间哈一种特别惯用的写法，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个字开始，通过对这个字的不同的解释的对比来阐述一个观点。其实圣经中的出现的安息哈一般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所看到的这里的安息，或者英文叫做 rest， 另一种呢其实是从这个字里面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安息日的安息 Sabbath 哈。所以基本上那个意思是从一个词根或者说一个源头来的。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圣经上我们都知道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到三节，那里讲到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就如同我们在这里第四节所看到的一样。但是显然这里所说的安息不是指的安息日的安息，因为明显从第五节看到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若是这里只是讲到安息日的安息的话，虽然神的这话还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神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些人可以自己在那里守安息日，可以按照安息日的规定来守安息日， 如何是需要神允许的呢？若是不是安息日的安息的话，那么是什么安息呢？若来对这个安息这个字来做一个字的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圣经中常常提到安息的是与什么与是与以色列进入迦南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申命记里面哈，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在第三章的20节、12章的第10节、25章的第19节和28章的65节，都曾经看到这样的说法。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看这些说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安息基本上在讲的同样一个意思，就是在讲到说使你们进入迦南地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所搅扰，安然居住。所以那里的安息乃是指的是避免从仇敌来的搅扰这个方面来说的，也就是说是那个意思比较是讲的是太平和平平安说的。但是显然的，这样的解释也不是很适合于我们在第5节所看到的神的这点话语，因为第3节所引用的这段经文是从诗篇95篇那里来的，所以这一段话是神在大卫的时候说给他们的百姓听的。因此若是这样的所说的安息是指的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而言的话，那我们就要想到说当时的听众他们可能已经在迦南地的里面了。当然若是我们在圣经上去看这个安息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其他的用法，就是我们常常会比较熟悉的关于死亡的用法，就是我们在追思礼拜中常常提到的安息主怀。显然这样的安息也无法跟我们在第5节中所读到的经文有很好的搭配，因此作者在这里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神在这节经文中间所说的安息一定是与刚才我们所说这一切的安息都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另外一种安息。若是如此的话，这里所提到的安息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的思考。首先我们可能回想到说在第3节的最后一节那里提到是什么，就是不信的人无法进入这安息，也就是说这个安息是与我们信与不信密切相关的。因此显然这安息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安息，就像我们所说的安息日的安息，也不是一个地域上的安息，就如同我们一定要进入圣地一样，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似乎凭我们自己的努力甚至可能可以达到的。而这里的安息却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唯有信才可以领我们进入这个门槛。其次，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对这个安息有一个解释，是在第10节，就是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安息的重要的特征就是歇了自己的功。若是如此的话，这样一个歇了自己的功与我们所说的信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唯有靠信我们才可以进入这样一个安息，因此当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明白这里的安息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这里在讲的是我们不应该再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行事，而是真的甘愿歇了自己的功，而单单愿意信靠仰望神。我们可能特别注意到这里的这样一个歇了自己的功的这样一个解释的方法，相信这里所说的也正是我们的问题的所在，就是我们不能安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一直在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却依然习惯了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还是在靠自己，使得我们因此无法真正的进入 神的安息。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因为就像我们在一开始所强调的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强调的是个体，强调的是自我奋斗，强调的是我要证明我自己，以至于我觉得若是我不做什么，单单信靠仰望神的话，这是荒唐的说法。若是如此的话，我就没有自我了。更重要的是，若是我歇了我自己的功，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的话，我会觉得不安全，我会觉得那个世界的事情的发展我无法再控制了，我似乎只能是无奈的被动的在那里等待，接受一个我最终我不乐意接受的结果。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讲说我们如何把主权交给神，而当我们不肯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当我们不肯歇了自己的功的时候，我们就其实无法真正的进入主的安息。我相信以前我分享过，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不敢相信神会在工作上带领我，于是我在那里就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在那会儿我就开始去读计算机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就是不肯歇了自己的功，这样的结果就真的使得我那会儿很忙很累，也真的就没有安息了。因此说到底，进入神的安息的基础就是信靠，就是我们真的愿意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相信神必然会看顾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必然是最好的，而不再自己去挣扎。但是若是我们仔细思考信靠的话，我们一定会发现那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不是只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信靠神的带领，神在那方面会给我们帮助带领带我们进入安息，而且也是在我们的需要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愿意信靠神而真正的进入他的安息。因为当我们思考我们不得安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其实有些的情况不是在我们在物质上有什么需要，而往往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做那个改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安息。也就是说，当神在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神人的属灵的功课临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我们正是经历我们心里面不平安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被改变，没有人愿意放弃我们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做事的方法。因此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我们的老我与神的灵征战，我们不肯放下生命管理的主权，我们不肯歇了自己的功。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如何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呢？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其实不会因为我们不想改变而停止，我们一定会发现若是我们没有学到一件功课的话，神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样的环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直到我们学会为止。我相信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歇了自己的功，因为越早歇了自己的功，我们就越少受痛苦，越早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就越早体会到神的祝福，我们就越早可以进入神的这样一个安息里面。我相信这里的安息也不但只是只有这样的含义，一定还有其他的含义，就是除非我们愿意完全归在主的名下，否则我们没有平安，我们也不会有安息。也许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生命，也许看我们的生活是平淡无奇的，也许我们生活的哲理也是与世无争，没有任何的需要，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需要去寻求神去认识神，但是这样的生活 就如同那树梢不动，并不等于风停止一样。只是表面的平静，并不等于真正我们的生活的安息。因为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为敌的。因此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安息可言，因为你的仇敌就在你的身边。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断绝，就注定了我们的生命不是完美的，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我以前可能跟你们分享过，我在1999年的春节知道我的姑妈得了晚期的癌症。你们知道我心里当时所想的是什么吗？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虽然我这么多年不相信你，你可以跟我过不去，你怎么可以跟我家人过不去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念头呢？因为我的心里面跟神之间没有平安。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不了解神，不了解他的慈爱，不了解他的信实，以为像我们常人一样他会跟我过不去一样。即使信主了，我知道说神会跟我过不去，但却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因此除非我们真正的解决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问题，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和安息的。因为不信的人都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是不可能愿意卸了自己的功的。也因为这个道理，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在神的安息上有份。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信主耶稣基督之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真正的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因此才使得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而真的可以进入他的安息。也唯有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能才可以真的也愿意从心里面歇了自己的功，放下自己的老我，放下我们自己的肉体，单单的信靠神，单单在神的里面享受那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早早就有让我们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你愿意进入他的安息吗？我相信这话不是只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我相信这话也是对我们中间所有的朋友们说的。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你的生活劳苦，你是否觉得你个人奋斗一辈子最终得到了那真正的平安和安息呢？你愿意歇了你自己的功来进入神的安息吗？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就一定可以在神的安息上面有份。有一首歌叫做《爱我愿意》，那副歌是这样说的：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的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主。我相信神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真的降服在他的脚前。因为除非我们愿意歇了我们自己的功，除非我们愿意单单的信靠他，否则我们无法真正进入他的安息。面对神的这样的问题， 你愿意吗？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所需要学习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些生活舒适、很少面临各样挑战的人来说，那个信心的功课才是最重要的。天父就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也愿意学习信靠你的功课。我们愿意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来真的行出来，使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看到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使我们真的可以一天一天对你更有信心。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常常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主见，放下我们手里的工作，放下我们的挣扎，而单单的来信靠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看顾我们一切需要的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